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30号，公元2004年4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访问温哥华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官员拜访纽约爵士静坐人员。欧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令。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洛杉矶为期4天的弘法活动后，本月17号抵达加拿大访问。在加拿大温哥华希尔顿酒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达赖喇嘛阐明，他此次访问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人性价值，敦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了解，促进各宗教间相互理解和尊重。受到洛杉矶佛教团体的邀请，达赖喇嘛上周在美国南加州主持了为期4天的弘法活动。主办单位悲智佛教协会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从美国各地前来聆听达赖喇嘛讲经会的信众非常踊跃，3000多张入场券在一个月前就出售一空。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论述了佛教慈悲为怀，以及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睦和谐的关系等。听众大多数是大学生和中学师生。在洛杉矶达赖喇嘛基金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的特使渴望在几个月内第3次访问中国，同北京建立互信。如果他本人前往西藏会对中国人民和藏人有益的话，他愿意前往。加拿大总理马丁将于本周会晤来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人担心加拿大和中国逐渐繁盛的贸易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警告马丁说，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加拿大不该给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人物达赖喇嘛提供场所。本月17号，达赖喇嘛在加拿大温哥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自己是一位佛教徒出家僧，不是政客，这次访问加拿大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是在与马丁总理会晤时，如果总理主动提出有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将会请求马丁总理给予帮助，促进藏中实质性的对话。达赖喇嘛表示，尽管他在很多场合都明确表明不希望西藏独立的立场，但是中国政府一直称他为藏独分裂分子。正在加拿大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考虑到西藏人民的利益，仅仅提供一些食物、住房、修筑道路，只能够表达表面的稳定，西藏人民的内心也需要一定的满足，这样真正的稳定和统一才能够实现。达赖喇嘛昨天上午在温哥华太平洋体育馆举办大型公众演讲会受到群众的欢迎，该体育馆能容纳26000名观众。主办人透露，门票在开售后几天内就销售一空。今天和明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分别接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门费舍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且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西藏研究学术研讨会致开幕词。明天，他同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和人权斗士伊巴提以及其他人士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平衡心灵的教育。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原本预定出席这项圆桌讨论会，但是因病取消。明天下午，达赖喇嘛在城市演艺中心剧院出席温哥华之行感言记者会。加拿大总理马丁本周将在渥太华罗马天主教的家中会见达赖喇嘛。马丁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中透露，本月23号，加拿大总理马丁将参加一次宗教和社区领袖的聚会，届时达赖喇嘛也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周3离开温哥华，继续前往渥太华和多伦多访问。 并且在多伦多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5月5号离开加拿大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官员拜访纽约爵士静坐人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主力秘书长卓玛钦配合港托克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加措、美国纽约西藏青年会会员索内王对于本月2号开始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爵士静坐抗议活动，今天已进入第18天。为了表明支持爵士静坐活动，先后有反中国酷刑大联盟和中国人权组织、联合国少数民族负责人北米拉格拉布先生、美国著名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先生等曾特别拜访了爵士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伊麦克黑伯先生于昨天抵达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向爵士者进行了慰问，并表示支持和关注。同时他还向爵士者转交了一份有关联合国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声明。设立在纽约的国际特赦组织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上周五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次集会游行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直通拉政和国际特赦组织成员、西藏青年会纽约地方分会秘书长次珍多杰以及各支持西藏人士和学生等共计800多名人士参加了在纽约的集会。集会上，西藏青年会纽约地方分会秘书长次珍多杰就有关举办无限期爵士静坐活动的主要目的和持续恶化的西藏现状，以及正在兴建的铁路和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移民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当天下午，集会者还前往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高欢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和第11世班禅喇嘛、改善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等的口号，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活动。另外，西藏青年会萨拉大学地方分会的组织下，150多名师生和民众为了支持在纽约举行的无限期爵士静坐活动，于上周六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梅洛冈吉汽车站展开了为期24小时的爵士活动。当天下午还举行了一次烛光游行示威。西藏青年会萨拉大学地方分会会长多珠涅达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国际儿童权益会、世界各国政府以及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等重视和关注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爵士静坐活动。
英国 BBC 消息，欧洲联盟昨天表示没有在近期内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计划。亚欧国家部长会议正在爱尔兰举行，欧盟代表在会议期间将最新决定通知了中国方面。欧盟官员去年年底前同意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国政府1989年运用军队在北京镇压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学生之后，欧盟、美国等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在欧盟内部，法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希望解除武器禁运。 BBC 报道说，一些大型欧洲武器生产厂家相信如果解禁，他们可以从中国军方得到大笔订单。然而不少欧盟国家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以及美国方面坚决反对态度，至少暂时不愿意解除禁运。目前欧盟轮值主席爱尔兰的外长说，他在会议期间通知了中国外长，至少在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也就是明年6月底之前，欧盟不会解除武器禁运。中国外长李兆新则称，武器禁运是冷战时代的遗物，已经过时了。不过李兆新也表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好事多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藏传佛教有很多僧侣从儿童开始出家，为的就是避免尘世欲望在心里生根。很多寺庙藏在深山之中，尽量封闭，也就是要远离尘世污染和诱惑。克服俗世欲望并不容易，需要艰苦的修行多年。藏传佛教的噶举 尼玛等教派那种三年三个月零三天不出门不见人的闭关，被认为是战胜欲望的一种标志。能够经受住那种考验，即被百姓尊奉为喇嘛，只有消除了尘世欲望的僧侣才能成为佛法与信众之间的纯正桥梁。而他们在纯净的环境中修行成熟后，再去面对滚滚红尘，就可以岿然不动，准心以弘扬佛法和救度众生。重要的是，这种消除尘世欲望的环境不能中断，始终保持着由纯净上师培养纯净弟子的环境与教育体系。而只要出现一次整体性断裂，产生一代被尘世污染的僧侣，传承就会失去纯净。藏传佛教从1959年以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一次整体断裂。当时的中共当局不仅禁止宗教和传承，而且对活佛和僧侣实施全面改造，有意识地迫使他们背叛宗教戒律，接受世俗生活。典型例子是1964年在拉萨成立活佛学习班，是几位少年活佛集中劳改和思想改造，有意识地安排他们从事屠宰、打猎等行为，使其中有些活佛染上了众生无法戒除的恶习。1980年代宗教得以重新恢复时，宗教传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一代僧侣受到尘世污染，失去了佛教正见，且新一代出家人几乎都要无神论环境长大，这对藏传佛教无疑构成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危机并没有到此结束。今天中国当局虽然重新开放宗教，并且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在宗教传承方面仍然施加种种限制。四大无名佛学院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金美喷索本是有幸跨越了藏传佛教断裂年代的高僧大德，如果给他这样因果仅存的僧团领袖以充分自由，本来还有可能把断裂传承洗劫起来。不幸的是，当局一旦发现金美喷索和跟随他的高僧大德们把佛学院办得出色，就认定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从而一定要用严厉手段将其打压下去。有几个数据可以反映一些问题。甘孜州在被中共当局接管之前，共有各种佛学教育场所604个，现在只有93个，这93个中线政府批准的只有9个，其余84个都算违法。这些数字是我在甘孜州佛教协会所在的安觉寺所见。合法的佛学教育场所比过去减少了60多倍，即使是连非法的算在一起，也只是过去年代的1/6。因此少香客头虽然今天有了自由，佛学传承的断裂仍然没有真正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藏传佛教传承的断裂不能说是从1959年到1980年代20年，而是至今还在断裂中。传承断裂20年还有可能结束，长达40多年时间，足以使高僧大德注意耗尽生命，而结账了佛教界相获的僧侣肚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年代长大，而后又被全民助力的十分熏染，解析传承传承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渺茫。前面说过，除了理性的自我约束，僧侣还要接受僧团的制约。僧团可以对违反戒律的僧侣进行处分，制止清理出门，但是对于僧团领袖，僧团制约就弱了很多，因为僧团是被僧团领袖管理的，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其活佛身份与生俱来，不可剥夺。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